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好，那又来到一个礼拜的中东新闻介绍时间了。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讲四个中东方面的新闻，一个是伊朗跟美国换球，那第二个呢是俄罗斯向阿联酋出售石油，那第三个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华，最后一个是其实应该最近大家在新闻上都会看到的一个算是高加索地区的蛮大的热点哦，就是纳卡冲突。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伊朗跟美国换球这边开始。这个新闻呢，其实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那最新发展呢，其实也符合我们上个礼拜的预测哦，就是尽管两边放话都放得很硬，那但是呢，就是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就是他这个动作一定还是会完成哦。那果然呢，在这个9月18日的时候呢，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他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名呢被关押在美国监狱中的伊朗公民就是即将获释。那当然，伊朗这边他也会释放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公民哦。那这个卡纳尼这边是表示说呢，两名获释的伊朗公民就会返回伊朗，那另外两名伊朗人呢会留在美国，那另外还有最后一个人呢，他会前往第三国与家人团聚。那与此同时呢，卡纳尼这边也表示，伊朗在韩国两家银行被冻结的60亿美元呢，已经要完成解冻并转入伊朗在友好国家的账户哦。那这个友好国家的账户呢，这个显然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的，就是在美国跟伊朗中间呢折冲尊主的卡达，如果是这个大陆朋友的话，就是卡塔尔哦，就是跟这个台湾的用法不一样。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去看它的阿拉伯文的这个原始发音的话，它是这样念哦， Qatar。 那所以其实应该是卡塔尔会比较接近一点，但是就是说可能台湾这边呢是比较用英文的这个翻译过来，所以是 Qatar 这样子，就卡达。但当然卡塔尔本身它也不是非常的准确哦，因为那个 Qatar 它最后这个音呢，它是有点像 R， 然后但是发的轻一点，但是因为这个好像不容易在中文中这个用汉字来表述，所以可能就折中翻成了卡塔尔这样子哦。好，我们再继续这个议题哦。那这个美国公民呢，基本上这边他也是在这个伊朗呢，就是完成这个手续之后呢，他们也都搭飞机离开了德黑兰。那他们主要是也是飞到这个卡达的首都多哈，然后呢再纷纷返回美国这里。那美国总统拜登呢，他就有发表一个声明，就是确认其实这五名美国公民都已经获释了。那拜登还在声明里面表示说呢，他要对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还有伊朗的情报部实施制裁。那他理由是说呢，这个相关个人跟机构参与错误关押美国公民，那基本上呢就是要用一个又稍微有点强硬的姿态为这件事情做个收尾，不要让美国国内呢认为这是一个软弱的屈服哦，这样子。好，那第二个新闻呢，就是俄罗斯这边向阿联酋卖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呢，西方这边他就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进行了制裁，那包括说像这个G7 他就宣布对俄罗斯石油进行限价。但是呢，就是在日前啊，有这个贸易商就透露说，俄罗斯它其实已经开辟了石油出口的新路线，那已经在近期呢向阿联酋这边供应了首批的 CPC 混合原油哦。那据了解呢，这种混合原油它主要是产自哈萨克，就是中亚的一个国家哦。那哈萨克本身它跟俄罗斯关系还算不错，虽然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在一些新闻报道上看到说，哎，这个哈萨克跟俄罗斯翻脸啦，那个哈萨克要脱俄入美啊，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去否认说哈萨克他的包括总统或是一些政治精英他可能有这种想法，就他内心深处可能是这么想，这个我想我们不能随意揣测。但是呢他在现实上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这以后可能我们可以再深入讲，但是就是说哈萨克他本身他跟俄罗斯的这种不管是地缘还是经贸还是其他能源相关的东西，它其实都俄罗斯对它是有一种牵制，就是已经不是说去吸引它要亲俄，而是说俄罗斯在某一些地方是掐紧了它的命脉，所以短期之内呢哈萨克它不管心中愿不愿意它都没有办法表现出太强的反俄的倾向，就是他不可能像乌克兰这个样子。对，总之就算他有意思想要从美国那边拿一些战略的资源呢，他也不可能完全的去放弃跟俄罗斯的交情这一块。好，那再回到这个俄罗斯向阿联酋卖油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 CPC 混合原油主要是哈萨克这边出产的，然后呢它会通过俄罗斯位于黑海的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呢叫做南奥泽尔耶夫卡，那从这个港口呢再运往全球市场。然后但是呢一些俄罗斯生产的原油呢，这个据称呢就是他也趁着这个管道呢他也被鱼目混珠的假装成是这个 CPC 混合原油，但他其实不是，但是他就是透过这个管道鱼目混珠的卖到了其他的地方去哦，这样基本上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很诚实的看这次战争下面的这个对俄制裁的发展，就是说西方当然是他们基于一个道德的高地，一个政治正确的 一条线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是一定要对俄罗斯摆出很强硬的姿态，我们不能妥协，我们一定要用制裁打给你死，然后寄出原子弹级的这种金融制裁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我们从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造成了这些西方国家呢会去寻找一些可以洗产地或是说可以绕过制裁的方式，然后但是继续维持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哦。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亚的哈萨克它基本上获益非常大，就是说它扮演了一个帮各方规避俄罗斯制裁，然后让俄罗斯还同时可以跟各方达成这种交易的一个就是说它是充当这个平台，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很酷，但是就是说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大家话都喊得很硬啦，可是该做的生意就还是要做嘛，这个大概就是有一句这个诙谐的话可以形容，就是嘴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的反应很诚实，就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一次的西方的对俄制裁还有他们后续如何去规避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可以体现这个道理。好，那当然这个就基本上的这个俄罗斯向阿联酋卖油这件事情其实有多方都提出了一些证据哦，就包括说像这个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它就有提供一个信息，就是说呢在八月初的时候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呢就透过油轮向阿联酋这边运送了 12.3 万吨的 CPC 混合原油，然后呢这批油在阿联酋的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炼油厂的码头卸货。那这个另外俄罗斯有一个石油公司叫做 Gengo， 它是写作 GENGEO， 那这个公司呢它也向总部位在迪拜的这个Paramount Energy Trading 就是这个公司也然后向他卖这个 CPC 混合原油，然后这一批油呢它也在9月14日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码头。当然了这个基本上这个讯息呢这个上述公司都不会回应嘛，因为你回应你不就找死嘛，就是说这个有的事情你只能私下做那不能公开讲， 就是只能做不能讲这样。那所以基本上就是俄罗斯向阿联酋卖油这件事情呢，其实它体现了什么？它体现的是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以上，那很多的国家它其实是想要回复到战前的一种正常状态，就不管是跟俄罗斯的外交互动还是跟俄罗斯的实质的经贸互动，就是有一些国家是有这个倾向，那他们现在也在找方法进行哦。好，那基本上呢未来这个消息恐怕还是会越来越多啦，但只是就是说看是谁爆出来，然后跟怎么爆出来，还有什么时候爆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消息呢，我们来看的是阿萨德访华这件事情哦。在9月21号下午的时候呢，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阿萨德他搭飞机抵达了杭州的萧山国际机场。那其实他这边呢主要是要来出席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洲运动会的开幕式。那当然叙利亚总统办公厅这边还特别透露哦，这一次阿萨德呢他还带了这个夫人跟高级代表团一起来。那高级代表团的成员有谁呢？有叙利亚的外交跟侨民部长、经济和外贸部长，还有总统事务部长。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层级都是算是高的哦。但是呢他没有带军方相关的人来哦，所以其实各方主要还是会认为说这些人员的参与啊，包括说外交和侨民、经济和外贸，其实它显示出呢这一次阿萨德访华它的一个重点是希望提升跟中国的经贸合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阿萨德他上次访华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一次访问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哦。为什么呢？因为那是1956年中国跟叙利亚建交以来呢叙利亚国家元首的首次访华。那其实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以前啊中国跟叙利亚可能有外交互动，但是可能还没有很深化，所以阿萨德那次的访问呢它其实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哦。那么这一次的访华呢这一次其实他被公认可能会是阿萨德呢他进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外访。因为大家也知道嘛，之前叙利亚在内战，所以他基本上阿萨德他不太能够就是自由的或是说随意的就出国到处跑这样。那我们再从这个内战的这个角度来看哦，基本上叙利亚在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呢，这个阿萨德就比较少外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嘛。那在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呢，其实他去了哪些国家呢？他已经有去过的有俄罗斯、伊朗、阿联酋、阿曼跟沙乌地阿拉伯。那其实呢就是说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呢他的选择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就是说地缘上的考量哦，其实也就可以直接说是政治上的考量。例如像俄罗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它跟叙利亚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它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基本上它离不开两个国家的支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那所以呢它先去了俄罗斯之后，它下一个去的国家就是伊朗。基本上俄罗斯跟伊朗跟叙利亚的关系呢在短期之内都还会是一种比较牢不可破的关系，因为叙利亚政府就是靠这两个国家去给他支持，让他不要被这个推翻。那当然现在被推翻的危机已经解除了啦，那但是就是说在可见的未来呢，这个基本上俄罗斯跟伊朗都还会对叙利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接下来另外几个国家阿联酋、阿曼跟沙乌地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那它的意义在于说以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呢它跟叙利亚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在内战期间哦。所以之后这个访问其实它要说明的是说叙利亚它已经渐渐的可以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身份又被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些大土豪又接受了这样子。 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次访华呢，他可以视作在前面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阿萨德他一次的外交出击哦，这样。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他在2022年的时候跟中国这边就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那其实这个合作备忘录呢，他也被认为说可以促进未来这个可能中国基建或是中国投资在叙利亚的落地，因为这个毕竟战后还是比较百废待举嘛，那叙利亚他要希望可以恢复一下经贸，也是很需要外面的这个协助来招商引资哦。那所以这一次他来这个中国这边呢，其实外界会比较预期说应该最后会有一些项目可以让他带回去。那当然了，这个中国跟叙利亚的走近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空间呢会进一步的萎缩。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美国它就是要完全的已经被赶出中东，基本上这还很困难啊，就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有一些报道可能也会写说这个沙烏地是不是要脱美入中这个我觉得这个就诠释的太过了，就是沙烏地这些国家呢，他们更多是希望要布局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大国互动，因为以前这些国家都亲美亲的不得了，那所以他们现在当然你可以看到，他除了跟中国之外，他跟俄罗斯啊，他们也维持了不错的关系，所以他不是说他要完全说什么，我今天不当美国的小弟，我要当中国的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他希望有更经营更好的这种对冲的这个环境。好，那这个叙利亚这边其实他在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说他一直会去谴责说这个美国他单方面的去运走他境内的石油。那其实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谴责，他的原因是在于说呢，叙利亚他境内有比较有蛮多油田，然后但是它有分产量大跟产量小，那它有一区产量比较大的油田呢，刚好就是在东北部跟伊拉克交界的地方。那但是呢，这边现在主要是这个库尔德武装在控制哦。那库尔德武装的背后是谁呢？就是美国所以基本上叙利亚他会这样指控也是不是说没有道理啦，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会认为说如果不是美国，这些油怎么可能我们没办法用，对吧？好，那这个是叙利亚这边的这个话题。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应该其实大家也都很关注，然后台湾也最近报道蛮多的，就是纳卡地区的这个冲突哦。那这边呢就是主要还是那两个国家，就是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哦。那亚塞拜然这边呢，这个在大陆是翻译叫做阿塞拜疆哦。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翻，其实因为呢，因为是这样，如果从当然这个国家不是讲阿拉伯语哦，就是亚塞拜然它是一个比较偏这个就是突厥，就是土耳其语系的这个一个国家。那但是呢，就是说我如果从阿拉伯语的角度来解析，就是呢它的国名在阿拉伯语叫做 Azerbaijan。 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大陆地区可能会翻成阿塞拜疆，就主要是从这个读音过来的。那台湾这边呢，亚塞拜然这显然就应该还是从英文读音然后就翻译过来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边就还是使用亚塞拜然。好，那为什么又会有冲突呢？主要是这样，是在9月19日的时候呢，这个亚塞拜然呢他就宣布在纳卡地区启动反恐行动。那基本上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就有一点被很震惊到的感觉，因为他们是这样说，他们说亚塞拜然这方面好像没有在事前很明确的告知说他们要在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军事行动哦。好，那根据亚塞拜然国防部的声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呢，这一次的行动他的目的呢是要解除亚美尼亚军队的武装，并且确保这些亚美尼亚军队呢从亚塞拜然的领土上撤出哦。 所以呢，他们就对亚美尼亚的军事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然后呢要来恢复，就他的说法是这样，要来恢复亚塞拜然的宪法秩序。那当然他们还强调，就是说他们会使用高精度武器，只针对军事目标而不针对平民，然后当地民众呢就可以通过亚塞拜然这里开辟的人道主义走廊离开。那当然这个消息一出，不止俄罗斯紧张哦，这个亚美尼亚显然反应也很大，他就马上回应说，我们的武装部队从来没有驻扎在纳卡地区，然后他们就指责说，哎，亚塞拜然军方你们这样的行动是大规模的侵略。那亚美尼亚的总理帕西尼扬呢，哎，他也马上就召集了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那讨论纳卡地区要怎么办。那当然他们也这个呼吁这个国际要来介入哦，哎，那当然就是然后看这个结果就知道是没有任何的介入。对，那总之这个在其实在这个行动之前啊，就是在亚塞拜然启动所谓的反恐行动前呢，这个地区其实就有一些不断的冲突还有小型的这种伤亡哦。就例如亚塞拜然他就宣称说，他们的国家有六名的公民在这个纳卡这边附近的这个地雷区呢，就是不小心就是踩到然后被炸死，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完全就是亚美尼亚的非法武装团体的错。那所以当然就是亚塞拜然他很明显就是把这个事情可能当成一个他来做反恐行动的一个名目一个理由哦，这样。那俄罗斯这里呢，他就表示说啦，就是说在亚塞拜然宣布要反恐之后呢，他就表示说他已经进行了接触，那就是还特别说他们对于纳卡局势的急剧升级呢就是感到震惊，然后督促双方呢要来停止军事的行动。然后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呢，他也同时强调说，俄罗斯的维和人员会继续在纳卡地区执行维和任务。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它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其实在苏联的时候，这个纳卡的冲突它其实就像很多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一样，就是它那边你很难去说它到底是自古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的，因为这些地呢，这个它上面曾经，例如纳卡哦，他曾经长期住过亚美尼亚人，但是他也曾经长期住过亚塞拜然人，所以如果你要去主张说这边自古以来就是我的一部分，那另外一边可能又会提出更凶的证据，说我也可以说根据什么样的标准这边应该也是我的，这样。所以高加索这边他很大程度上他就是要靠实力说话，就是常常有时候就是哪一个国家他突然觉得我今天做好准备了，我就去把这一块吃下来，然后吃下来之后他会再去主张说这边本来就是我的，那只是之前被你非法占领，我今天是要把它收回来，这样。那当然这其中苏联呢，他也有一些这个私心啊，就是说因为苏联很怕高加索这一块联合起来去反对他嘛，所以他有时候在划分就是说领土上呢他会有一些私心，就例如说他明明知道纳卡这边可能谁比较想要，然后谁比较强势，他就会根据他的政治需求那划给一个就是他觉得他现在需要拉拢的人，或是说他要避免把这块地变成另一个国家会因此壮大，然后可能会去反对自己的一个筹码，这样子哦。那包括说他那个时候他曾经把纳卡是划给这个亚塞拜然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就是希望说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可以因为纳卡这件事情有点冲突有点摩擦，然后大家都来争取苏联的青睐，都来争取苏联的一个应该说是示好吧，这样。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高加索的问题冲突就是它的土地冲突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它有一种它有历史的因素，但它同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好，那所以基本上 高加索这边的秩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苏联解体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混乱，就是像北高加索这边嘛，它就是有车臣战争嘛，车臣战争这个造成的破坏就非常的大哦。那它基本上是在普京上台之后第二次车臣战争后才慢慢的恢复到现在的秩序。那南高加索这边呢，就是像纳卡的冲突是一例哦，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冲突，我们可能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讲哦。对，那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讲纳卡。当然高加索这边它严格来说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中东，但是呢它在某一些场合它会被归类在一个叫做大中东的范畴里面哦。那所谓的大中东，它其实就基本上不只有阿拉伯半岛，它还包括了这个北非啊，那伊朗啊，那可能还有中亚、阿富汗，那还有高加索，那这个会被说成是大中东，所以就今天就一起拿出来介绍。好，那就是再回到纳卡这个议题哦，就是说呢，刚刚讲到苏联解体之后，基本上高加索的秩序就出现了一个崩溃跟不断的重整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其实那个时候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就打起来了，那两个国家呢最后是在1994年，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呢，他们达成了这个全面的停火协议，那纳卡那个时候就被亚美尼亚占领了。但是之后呢，其实它不时呢两国还会在这里有一些摩擦哦。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纳卡冲突就是在这一年突然又这个比较急剧的升级。那最后呢，这个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呢，他们还是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就停火了。那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呢，他从那个时候就进驻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很明显看得出来哦，这个进驻之后呢，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这个避免这两个国家在这边再度的交火，这样子，就是他不太容易做一种冻结现状的存在去维持那边的秩序了。那亚美尼亚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民众基本上对于整个纳卡事件的冲突是非常的不满哦，那所以他们又在他们的政府大楼前面进行抗议，那他们的很多市区的主要街道呢，就因为抗议者的聚集，所以这个交通就中断了。那就像刚刚讲到了，亚美尼亚外交部呢，他其实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来采取措施来制止亚塞拜然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哦。那当然俄罗斯外交部这边其实就像刚刚讲到，他已经不太容易作为一个冻结现状的军事存在在那边再维持一个秩序。那当然这可能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有一定的关联哦，就是说其实他现在在叙利亚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军事需求，就战场上的军事需求明显是比较大的，所以俄罗斯他就必须要从其他的地方抽调他的一些部队或是一些军备过去。那像高加索跟叙利亚，就这两个相对没有那么强的作战急迫性的战场呢，就都出现了这个现象。那所以当然这个可能俄罗斯自己也不会承认，但是就是说从我的观察来看，就亚塞拜然他应该很明显就是看到这个情况，然后他研判说我现在搞事可以成功，所以他就趁这个时候就搞了这个一波。而且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个考量，就是因为最近不是一直已经像波兰，他已经不是说他不想再给乌克兰武器了嘛，那我是猜说是不是亚塞拜然他这边研判可能俄乌战争今年可以达成一个停战，就是先不要说和平协议的话，他可能可以先达成一个停战冻结现状的一个状态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俄罗斯突然就没有那么强的要在前线作战的需求，那他是不是又可以把原本被调走的维和的部队又再放回来，那亚塞拜然他就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纳卡了嘛？因为亚塞拜然他的目标他是什么，他就是要把纳卡再夺回来，然后把上面的亚美尼亚的军队都赶走嘛。那他2020年就想这么做，可是没有完全成功，就是因为俄罗斯出来劝嘛，就是说 我们先就是先停火这样，然后就像以前一样一直放着，那其实就是维持一种亚美尼亚军队实质占领的状态。那亚塞拜然他显然啦，他不喜欢嘛，所以他在今年就趁机就搞这个。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是猜测说他是不是也觉得可能俄乌战争要结束了，然后他要动手就必须趁现在，所以才会突然在没有任何大家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就做了这个反恐行动这样。那俄罗斯这边呢，他到底要采用什么立场，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可能有点尴尬。所以呢，他基本上他的外交部他说的就是一个比较持中的立场，就是说他呼吁双方立即停止流血，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平民伤亡哦。那但是呢，他还说了一句话，因为他其实这个就透露他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亚美尼亚你是要不回去了，然后你倒不如就趁势你就让出来吧，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他说那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其实在2022年10月还有2023年5月在欧盟主持的峰会上呢，其实亚美尼亚你已经承认了纳卡这边呢它是亚塞拜然领土的一部分。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俄罗斯的外交部原话是这样哦，极大的影响了纳卡解决方案的命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亚美尼亚你已经在之前的这种峰会上你已经是承认了这边就不是你的嘛，那人家这亚塞拜然这么做，你难道还要再改变说辞吗？这样。那当然这种事情亚美尼亚绝对是这个不会认的嘛，但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高加索这里他就是凭实力说话，就是你什么国际法的这个他都可以事后追认嘛，这个谁会管你这种东西。就像之前这个俄罗斯啊，他去把乔治亚，就是他有那个他跟乔治亚有这个冲突有战争嘛，那个时候他就把两个地方就是宣布他们承认他们是独立国家，一个是阿布哈兹，一个是南奥塞提亚。那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呢，全世界只有俄罗斯承认他们是独立国家，那当然还有他们两个互相承认这样。那但是呢，就是说这有没有，就是说大家不承认有没有影响到他们已经实质脱离乔治亚的现实？没有影响，就是他们就实质上变成了俄罗斯的附庸这样。那所以基本上高加索这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俄罗斯呢他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希望冲突赶快结束，但是呢亚美尼亚你要认清现实，这个我们这一次是不可能帮你把亚塞拜然打回去的哦这样。那最后呢，在9月20号的时候，亚塞拜然的国防部他就说，哎，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要暂停在纳卡这里的反恐行动。那他们是说是这样子哦，就是呢他们主要是跟纳卡这边的当局，地方当局，还有跟俄罗斯这边来谈，然后达成一个协议这样子。那当然他也说这个停火协议还是俄罗斯停的啦，俄罗斯提的，那所以可以看出俄罗斯还是充当了一个斡旋者的角色。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亚美尼亚这边他显然是不可能会认，因为他一旦认他就死定了，就是说他的状况尴尬的点在于说他们的政治精英或者是军事精英都知道这块地你保不住，可是因为他们的民众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尴尬嘛，他们可能知道说我们这边我们真的不能再跟亚塞拜然就是硬杠，但是我们还要选举啊，而且万一民众要求我下台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只好嘴巴上一直咬死不认，那但是实际上就看能拖到什么时候就拖到什么时候这样子哦。这比较像是亚美尼亚他的真实的态度，就是说当然他们讲的他们自己非常的是受害者，然后非常的震惊非常可怜，那但是就是说呢他的实质的一些动作其实他透露的是他们也知道这一块地总有一天是保不住，但是他们希望在选举政治的考量下他们能拖就拖。对，那这个就是亚美尼亚他们的政治精英的真实取态哦。那所以他们就是说哦，他们从来没有去参与 这一次的任何的谈判，那他们也不承认亚塞拜然跟纳卡当局的谈判的结果这样子。那他也是跟俄罗斯说，他希望维和人员能够在停火之后呢，继续来保护纳卡地区的这个民众。那亚塞拜然的总统阿利耶夫他有没有什么话呢？他其实也有说一些话，他就说我们亚塞拜然呢，在一天之内就在纳卡地区的行动中实现了所有的目标，恢复了我们的主权。那大部分没有撤出的亚美尼亚非法武装呢，已经被我们给摧毁了。那所以他说，他其实就是说已经派出代表，然后会与当地的亚美尼亚族人谈判，然后表示说我们希望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共存哦。所以其实他并没有要亚美尼亚人搬走。那当然这个搬不搬走有时候也是看当事人的选择啦，因为有的人在那边也是住很久了，可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如果以后要给亚塞拜然人管的话就不太愿意嘛，那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搬回去亚美尼亚国内这样子哦。好，那这个当然亚塞拜然这边就像刚刚讲的，他已经表示他已经有制定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融入社会的相关的计划这样。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哦，就是在这个9月20日的时候呢，有一辆载有俄罗斯维和部队军人的车辆在纳卡地区遭遇袭击，然后车上人员呢全部伤亡。基本上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发现是亚塞拜然这边做的哦。那这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显然是一个有一点点棘手的事件，因为你如果打死亚美尼亚非法武装的人的话，那你还可以说我是因为要进行反恐，但是你把这个来维和的俄罗斯人员给打死，那其实你就波及了一个来斡旋的人哦。那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亚塞拜然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他也展现出他很有赔偿跟调查的诚意哦。所以9月21号的时候呢，这个普京他就跟亚塞拜然的总统阿利耶夫通了电话。那阿利耶夫这边他就对俄罗斯的维和人员在纳卡遇害的这件事情呢向普京道歉，那也表示说他一定会彻查到底。那其实确切结果呢主要就是已经在21日有一点初步的眉目了。就是亚塞拜然这边的总检察院他就已经发布了公告，对于9月20日六名俄罗斯维和人员遇难的事件呢已经提起了刑事立案。那公告中是这样表示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他说当天呢就是有一组亚塞拜然的这个军人呢，他在这个纳卡这边参加反恐行动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复杂地形还有当时的雾雨天气，就是有雾也有雨哦，然后所以他就把驻扎在这边的俄罗斯维和人员呢误认为是亚美尼亚的非法武装的编队，所以呢就对他们的车辆就开火，然后结果最后就造成这个维和人员的死亡哦。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被这个提起刑事立案，然后他会被调查被就责哦。那这个是亚塞拜然这边希望向俄罗斯展现的诚意。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刚刚有讲到了这个高加索这边是实力说话，就是国际法还有什么的基本上不太管用，那所以这次亚美尼亚他当然希望国际介入，可是我们看了一下国际给了什么样的介入呢，就首先第一个是联合国这边联合国他的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呢他表达了对纳卡的局势的担忧，他说双方应该恢复对话来避免任何进一步的冲突。那欧盟这边当然也有一些回应啦，欧盟他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博雷利就发表声明说谴责纳卡地区局势的升级，然后呼吁亚塞拜然停止军事活动。德国的外长呢这个贝尔伯克他也表示说亚塞拜然在纳卡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其实违反了承诺。法国这边呢也呼吁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来结束危机。美国这边他没有太公开的 表示，但是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会跟各方举行紧急会谈来结束亚塞拜然令人发指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这些国际的回应都比较像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走过场的一个打嘴炮。基本上最后这件事情是怎么结束的，就是亚塞拜然他就是把亚美尼亚打退了，然后俄罗斯来劝说好吧，那差不多就可以了，就基本上这是这件事情的逻辑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社会上这个就是有时候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有时候呢这个现实主义还是可以解释大部分的事情，就是呢强者呢他就是可以为所欲为，那弱者呢他就是只能不断的被人家这个吃豆腐，或是不断的被人家要求割肉。那其实从纳卡这件事情我们也稍微可能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最后的可能的结局，就是乌克兰应该会有很大的几率被迫领土换和平，就是当然就是说乌东这些地方被俄罗斯占领的，它应该大概率是要不回来，那这个西方国家也不会承认这些地方属于俄罗斯，就是乌克兰它还是未来可以维持一个它完整的国家的样貌，但是只有在地图上。那他在现实生活中呢，他这个国家就是被俄罗斯给肢解掉一部分这样。那但是之前乌克兰一直信誓旦旦除非俄罗斯撤军否则不谈判，可是就是说我们来看哦，假设拜登他出于他的选举的考量，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共和党的人一直把这个美国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挹注这件事情讲得非常严重，说这是损害美国利益的，就是一旦这件事情它变成一个越打越大的选举议题的时候，那拜登可能就必须要有所权衡这样。所以呢假设就是假设这只是假设，假设今年乌克兰真的可以达成一个停战的状态，那它的结果呢就是我自己研判会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乌克兰你只能被迫就是去默认说这些地你就是拿不回来，但至少你换到了一个和平这样子。那这个是从纳卡这边高加索这边实力说话的这个逻辑呢，我们稍微可能来联想乌克兰最后的情况的一个小小的算是小小推演小预测吧。那不过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再观察。好，那这个礼拜的中东新闻呢就跟大家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